我们这次从1.4开始，如果纯粹的意识没有安住在它本来的状态里，那么意识1.4，否则觉醒就会转变为各种意识形态。如果你的觉醒的意识没有能够非常稳定的安住于它的本来的话，那么那个意识就会转变为各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这个里面实际上暗示了一个能量的法则，也就是说，能量是无法静止的，你不可能让一个能量停留在原地不动，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即使在能量的源头，在那个佛教里称作涅槃的源头里，能量也没有静止过，能量处于它最原始的澎湃状态里面。这一点，我觉得近代有很多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件事。如果你的能量在某一个状态里定入够久的话，它迟早会想离开的。你如果在某种喜悦的状态里停留够久，你就会觉得有点腻，然后你的这种喜悦会渐渐的开始转变成某种悲伤，这种轮转的周期性的现象是不能抵抗的，所以古人就讲叫乐极生悲，你没法在一个状态里停留太久，那个能量会继续向下转动，整个能量的运动是一个椭圆形的圈，椭圆形的运动是能量的一个基本运动模式，也就是说它有点类似于数学里的这个。数学里的这个叫什么？阿尔法线啊，它会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很快的降落下来，然后再达到一个谷底，再很快的升起来。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个椭圆形，它会一次一次的回到那个起点，但是是以椭圆形的方式。所以你在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下降已经开始了。我记得大概，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曾经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心理现象，就当时，抑郁症非常多，结果有一个人就发现抑郁症患者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如果你不给他任何治疗，你不给他任何药物，你甚至不给他任何引导，不给他任何生理的、心理的引导。你仅仅是让他待在房间里，完全不给他任何可以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比如说没有电视、没有书籍、没有音乐，什么也没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跟他自己在一起。你让他待7天，他就会超越他自己的抑郁症。后来这个方法变得很有效，也就是说，一个情绪如果被停留在一个地方，他迟早会从那个地方离开的。你如果足够的耐心，你如果停留在你自己的抑郁里，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逃避，你完全留在那个能量里，留在那个抑郁的能量里，这个抑郁就可以在达到谷底的时候开始上升，它自己就会开始脱离抑郁的状态。所以这点，当时日本60年代的时候，这个方法被发现了以后，治好了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一个能量，无论是在低谷、在抑郁，或者在高峰、在喜悦的状态，都没有办法停留太久，它必须继续向前。那个椭圆形的运动必须被完成。所以1.4实际上暗示了你的意识能量是不可能停留在原地的，它要么回到源头。它如果没有回到源头，它就会再一次释放到各种形态的意识状态里面，它会成为悲伤，成为快乐，成为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而且它会来回的在这各种状态之间运动。1.4实际上暗示着你的能量永不静止，而且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正如刚才提到的，你的能量的运动轨迹是一个椭圆形，显然。它如果是以椭圆形的方式运动的话，是存在周期的。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个 意识周期或者能量周期，基本上是类同的，也就是说你每过七天会有一个意识的周期，从小开始说，你每过45分钟是一个非常小的意识循环，就是最短的一个，最可经验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打坐的话45分钟是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因为正好45分钟你的意识会产生一个循环，所以每当你做到45分钟你就开始想动一动了，如果你超过那个循环的点，你就会再一次进入下一个循环。你如果在45分钟的那个关口，你强迫自己不要动，然后你跳过那个中间的这个空档，你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45分钟的循环。然后人实际上有七天的循环，七年的循环，70年的循环，700年的循环，整个人类文明会有2100年的循环，所以每过2000年几乎一个文明就衰落了。我是说的一个文明是指一个整个人类的文明，整个人类文明会有2100年的一个大的循环，这些循环都是存在的。每过700年会有一次文明的顶峰。为什么这些能量的循环会遵循七的规律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为什么所有能量的循环会遵循一个七的规律？为什么我们所有的音符里面都有很多的地方都正好是七？一个星期有七天，然后你的音乐的音符也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为什么是七？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奥的，也许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的一个能量法则。这个能量法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披露，披露的人叫葛杰夫，他是高加索的一个，出生在高加索的一个圣人，他后来去世的时候是在法国的枫丹白露。他从小对于玄学非常着迷，后来他花了大概非常长的时间云游，到各个地方去云游，结果后来在土耳其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村庄里面，他遇见了一个苏菲的秘密团体，非常神秘的一个秘密团体，他们是非常隐秘的存在在这个土耳其的小村庄里，他们围绕着一个年纪非常老的一个圣人，据说已经上百岁了，甚至有一种说法，这个圣人已经200多岁了。他们是古老苏菲的传承，这个圣人教给他们的是完全属于苏菲的。苏菲是什么？苏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派别，跟我们印象里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印象里可能伊斯兰教是比较刚猛的，甚至有圣战的倾向，它是一个非常刚猛的宗教，但苏菲恰恰相反，苏菲是充满爱的。它是伊斯兰教里面一个很神秘的教派，苏菲整个的宗旨就是爱，它充满了舞蹈，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当时土耳其的这个老圣人教给了葛杰夫很多东西，他们当时最主要的一个修行方式是以一种舞蹈的方式来实现意识的上升，这个舞蹈后来葛杰夫也传到了西方。他们在葛杰夫的这个方式后来被称作第四道，那个舞蹈被称作律动，规律的律，行动的动，整个舞蹈的形式就类似于同手同脚，它以某种打破你平时习惯的方式来跳舞，你很难会左边那个手也抬起来的时候左边脚也抬起来，但是那个舞蹈会有各种各样的使你感觉到别扭的动作，其目的就是让你在这种非常不习惯的很不令人协调的运动里面产生觉知，因为当一个东西变得习惯了你就无意识了，所以它就是要创造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让你对你的整个身体产生持续的觉知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关于第四道律动的一些视频啊，可以看看那些律动有的非常好。苏菲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舞蹈是旋转舞，它在旋转当中使你的自我融化，使中心点消失。葛杰夫除了从这位老圣人那里学到了律动以外，还学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能量的八度音阶。所谓的八度音阶，就是音频里面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正好是个循环。整个能量是按照这八个音阶来循环的，而且循环的路线正好是个椭圆形。八度音阶里提到，他说，当你前三个音阶哆瑞咪。每一个音阶都是相差一个半音，一直到咪要跳跃到发的时候，这一个半音似乎不够了，它那个跨度比一个半音要大，也就是它中间产生的鸿沟比前面三个音阶要更深一点，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额外的冲击力，使它第三个音阶能够跳到第四个音阶上，这实际上意味着能量在打弯。你的能量在循着一二三音阶顺序上升的时候，到第四个音阶打了一个更大的弯，所以这个更大的弯正好是椭圆形的一个边。然后到第四个音阶发、嗦、拉这三个音阶中间又正好是规律的一个半音，很规律，它正好是这个椭圆形的另一个边。哆瑞咪是一个长边。到了发，打了一个大弯，发、嗦、拉，正好是另外一个边，哆、瑞、咪、发、嗦、拉、西，从西到哆产生的鸿沟，比前面那个鸿沟，前面那个大转弯的那个鸿沟更要大一点，需要一个更大的额外能量的冲击，也就是这个地方从西到第二个哆的时候，它打了一个更大的弯。所以我们这里知道，能量在它的运动当中会有两个鸿沟，这两个鸿沟正好是椭圆形的两个突出的角。那么这象征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当你做一件事，你充满信心的开始一件事，你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冲劲，充满了突破一切困难的信心，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总是很好，然后当你跨到一个阶段，开始就会碰到第一次困难，而这个困难，如果你能够克服，能够逾越第一道鸿沟的时候，接下来的道路又会顺很多。然后到这件事真正成功以前，你会碰到第二个困难，而这第二个困难将比第一个困难要更大，也就是从西到多的第二个鸿沟。如果你能够毫不气馁，没有退缩，没有被这第二个更大的困难所吓倒的话，你将取得真正的成功。也就是古人一直说的，黎明前是最黑暗的，那个黎明前就是第二个哆，那个最黑暗的就是哆前面那个跨越的第二个更大的鸿沟。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你曾经碰到的所有生命当中的事情，都遵循这个八度音阶的循环。每一件事都将会有一个小的困难起点，跟一个大的困难终点。一旦你跨越了这个小的鸿沟，你将能够继续的深入。一旦你能够跨越成功前最大的困难，你将能够取得最终的光明。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谈到的，二次大战的时候，葛杰夫披露的这个能量的运动规律，它正好是一个八度音阶，它正好形成一个椭圆形，它告诉了你生命当中许多的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倒过来讲，当你开始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当你发现来了一个更大的困难，似乎无法逾越的时候，你实际上意味着你离最终的光明只差最后一下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能量的角度来产生内在的力量。 这里面提到就是 1.4，就是能量是以某种循环的方式，以某种周期的方式转变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1.5，它提到有五种形态，但是五种形态都从两种形态里面分化出来，这两种就是恶性的跟良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正向的跟负向的，因为能量有一个基本的两种形态，就是一个正一个负。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宇宙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就叫平衡法则。你不可能只有一面，没有另一面，所以必须产生两面，有一面光明的，有一面黑暗的，有一面是正的，有一面是负的。但这个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负，并不代表负的是坏的。没有必，完全没有必要把它理解成负面的是坏的。负面的，从平衡的角度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它实际上是对正面的一种补充跟激励。它实际上意味着一条河的两岸，如果一条河没有左岸跟右岸的张力，没有左岸跟右岸向中间挤压的力量，这条河就无法继续向前流淌。所以，无论是正面的跟负面的，它都起到了向前推动的作用。你碰到的所有帮助你的事、帮助你的人，他们大大的推动了你。你碰到的所有阻碍你的事、阻碍你的人，有时甚至更大的推动了你，使你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坚毅、内在的忍耐，使你产生了真正内在的力量。所以，据说所有那些曾经，60年代、70年代，到农村锻炼过的人，都觉得那段经验是人生的财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能量是两面的，它有动的一面，有静的一面，有正的一面，有负的一面。然而，这两面实际上在永恒的眼睛里面都是好的，没有哪一面是差的，或者哪一面更好一点。这两者对于永恒本身来说是平等的。这种能量的两极现象，实际上充分的显示在了日常生活当中。整个佛教的因果律都基于能量的平衡。换句话说，当你有一个愤怒的能量从你的身上产生出来，并且离开你的身体，无论这股能量离开你的身体以后是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也就是你冲另一个人发火，或者你仅仅是冲空气发火，你没有冲任何人，哪怕你只是冲一面墙壁发火，只要这股能量出来了，出去了，那么注定有一天，它会遵循着椭圆形的轨道再一次回来，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它也许以别的方式、别的人、别的能量形态回来，但是它注定会回来。所以以前印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圣人叫喇嘛的马哈希，马哈希尊者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论你们的内在产生了什么，你都要当心，因为它迟早有一天会再一次回来。你做在别人身上的事，最终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个在佛教里是，被称作因果。实际上，它最内在的原因就是一个能量的循环。你不可能逃避这个循环，你永远会接受它。无论你第一次释放的能量是帮助性的、善良的，那么它将会以某种善的方式回来；或者你第一次释放的能量是摧毁性的，那么它也会以摧毁的方式回来。所以，这种能量的平衡，在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是每一个事物身上，哪怕是一块石头身上，它都是遵循这样的平衡法则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跳离这个基本的法则，所以能量的两极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佛教里，在印度教里， 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虽然那些描述更接近于事物化或者比喻化，但是那个内在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你施展出去的能量，迟早有一天会回来。平衡法则是宇宙的第二法则。为什么说它是第二法则？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法则，第一法则。这个第一法则在凯西的文字里，在天主教的文字里，把它称作恩典法则。也就是说，有一股能量它没有出处，或者说它出处于空，或者出处于无，或者出处于那个最终的光明，它没有来处，它并不来自于某个个体，而它是来自于整体，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本人。这股力量被称作是恩典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可以打破那个循环。实际上并不是打破那个循环，而只是打破那个圈，打破那个椭圆形的本身要回到你身上的那个能量，它使那个能量以其他方式散开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分散了。所以，为什么天主教跟印度教？都曾经提到，最终的忏悔来自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如果你说要遵循这个平衡法则的话，那么这个平衡法则将无穷无尽，因为你的往生是无穷无尽的，你往生曾经释放的这些善跟恶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他们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你永远也无法解脱那个循环。你永远都必须无穷无尽的循环下去，那股能量，你曾经释放的那个能量是没有头的，没有开始的，那么意味着它也没有尾，永远也没有结束。但是，在一个最终源头的恩典里，你却可以跳脱这个循环，这也就是所谓解脱的含义。你在某种恩典的力量下，你的确可以跳出这个平衡。这种跳出有一个非常禅宗化的一个词，叫做超越。你的意识一旦超越了二元，它将立刻一秒钟之内跳出这个能量的循环，你突然就回到了某种超越二元的源头。当然这样讲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太玄了，没关系，我们只要了解。宇宙的第一法则、恩典法则跟第二法则、平衡法则，知道这两个法则就可以了。这也就是1.5要告诉你的，所有5类的意识形态，它们最终，它们的更高一级的源头是2类平衡法则，一个正，一个负，一个正能量，一个负能量，而这2类的能量，最终会进一步的演化，也就是1.6。提到的，他们会演化成正见、谬见、概念化、昏沉和记忆。我觉得这个翻译不完全妥当，有一个其他的翻译，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其他的翻译，把它翻译成知识、谬误、幻想、睡眠和记忆。无论这两种翻译哪种更接近于梵文原文的含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从大概的脉络里面可以找到线索。你会发现这5个概念是循序渐进的，没有一个能量一开始就会寻求谬误的，那个能量一开始永远是积极的，因为能量意味着活力，能量意味着某种非常大的活力。尤其在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它是一个正见，那是个拥有活力的正见，然后它迟早会达到它的对立面，它会产生谬见，错误的见解。这个对立面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对立面实际上是必要的。对于正见来说，既是错误的见解，也是必要的。而当这两者继续发展，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僵化，能量。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将化成概念化， 僵化成某种幻想，无论是正见还是错误的见解，还是对的见解，他们实际上仍然拥有活力。而幻想的能量级别就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它变成一个更概念的东西，更僵化的东西。而这个僵化达到它的底端的时候，达到它的谷底的时候，就是什么？昏睡了。所以它正好遵循了一个能量的椭圆形的法则，从最初的拥有活力，渐渐的来到它的对立面，再渐渐的变得更加的僵化，更加的缺少能量，到最后达到它的谷底，也就是完全的昏睡，完全的睡眠，它的能量达到了一种休眠的状态，最低点。当能量来到了最低点，它实际上可以更低，更低是什么？所有这些能量开始以冰冻的方式储存起来了，也就是记忆。你的记忆全部是你能量回到了冰点，他们是你昨天的记忆，去年的记忆，你出生的记忆，甚至你前世的记忆，所有这些记忆以能量的方式变得封存起来，就好像我们要冷冻一个食品，就要把它封存起来，让它变成零下，它就可以保存的时间长。记忆也是这样，你把一个能量封存起来，然后它就变得能够深藏在你的潜意识里。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膝盖、在你的肩膀、在你的这些大的骨骼关节的骨质里面，其实是潜藏着古老的记忆的，而且这些记忆往往是前世的。如果你在禅定中，你在打坐中，你足够敏感的话，你会发现你在你这些骨骼的最深处，可能潜藏着来自前世的记忆。当然，这个需要很深的静心。一般人能够找到的记忆，大概顶多是潜意识的记忆，你有可能会记起突然间10年前谁借过你钱没还。这个实际上来自于你的潜意识，他们在你清醒的时候早就忘了，被丢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但是当你冥想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开始渐渐的接受到了阳光，那个黑暗的角落渐渐的亮了那么一点点，以至于那个被丢进去的那个记忆就被捡回来了。所以你潜意识的记忆里面，有可能记忆着你非常久远年代的一些回忆。如果你能够打开的够深，那个潜意识的记忆是不是能够忆起你在母亲子宫里的一些回忆？如果你能够没有打扰它，我是说你没有打扰那个回忆的话，那么那个回忆将会自动的向前回溯，也就是你将会启动所有你骨关节里的那些记忆。所以它提到能量以从高到低的方式，正见、谬见、概念化、昏沉，最后来到它的冰点，也就是记忆。这些记忆，它后面有一个注解，所谓的记忆就是经验形成的惯性力量，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业力。的确是这样的，所有的记忆实际上是你从前、过去生，跟你这一世所有的童年，所有的一切经验凝结起来的某种东西，它们是一种惯性，你总结的某种力量，它们变成了某种习惯，以至于这个习惯在你再一次碰到类似事物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产生活力。如果在你的记忆里某一个人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人，哪怕这个记忆是10年以前的，你突然间看到了他一张照片，你仍然这种恐惧就会立刻显现，所以这意味着它是你神经系统的里边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在宗教里，的确称它为业力，就是习惯的回应。所谓的业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形成习惯的回应力，它来自记忆，它不来自觉知。换句话说，你完全可以超越你的这种习惯，超越你的这种惯性的回应，你可以像第一次看见那张照片那样来惊艳它。 你完全跳过你的记忆，或者完全没有理睬你记忆产生的这种惯性力量。就只有当一个人是完全觉知的情况下，他才能够超越他的记忆，也就是超越他的业。你的业总是强迫你以某种固有的方式来做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如果你能够超越你的这种惯性，那意味着你将不受业力的牵引，你将以全新的方式来生活，你将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人。那么，如何来超越你的这些业呢？在瑜伽经里提到的超越业力的方式，在第二章里面有非常多，它提供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冥想。这些冥想的最终目的是使你变得有意识，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使你变得觉知起来。只有当你是觉知的，你才有可能超越所有在你潜意识深处这些被埋藏了无数世代的惯性。他下面1.7开始展开来讲，所谓正见，正见来自直觉、推论或圣贤的教导。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这个版本讲，所谓的正见就是知觉、推论与亲证。正见来自哪里？你直接的感觉，你亲身经验的第一感觉，你摸到了这个桌子，你摸到了一个热的茶杯，这个是你亲身的一个体验，这个可以称作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你亲自体验到的。第二个就是推论。你以你的这种亲身经验推论出它是热，你摸了一杯热的水，然后你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热。热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个推论，因为本身冷跟热是没有词语的，你给它加了一个名字，你称呼它为热，然后这就是一个推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亲证，你亲身的经验到它。对，这三者可以称为可靠的，是一个正见。所谓的谬见，也就是错误的见解，来自错误的知识，它们并不由实相而来。你有可能有错误的判断，而且它们并不是来自这个事物本身，它们也许来自你的幻想，这个就是谬见。概念化来自语言上的知识，它们与事物真相毫无关联。那个翻译不是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翻译，这里面有一个另一个版本的翻译。错误的知识是谬误，不由实相而来，字面的知识，但没有对象便是幻想。所谓的概念化，实际上意味着它是没有对象的，它仅仅是你头脑里想象出来的，它仅仅是一些文字，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幻象，它是虚幻的，它并不存在。1.10，昏沉是没有觉知的一种存在。他提到的第四个东西就是昏沉、睡眠、无意识，但是他提到它也是一种存在，即使是无意识、没有觉知，仍然是一种存在。整个宇宙都是存在于无意识当中的，整个宇宙都睡眠。有一天，当你从睡眠里醒来，你就意味着你在亲证上帝。所以，在这个古印度教里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说法，说上帝是无意识跟有意识海洋的合一。换句话说，它既是彻底的有意识，也是彻底的无意识。这点很难让人理解。如果永恒是一切的话，它不可能排除无意识，无意识也在它的范围之内，但它又是彻底的有意识，因为它几乎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它是一个在理解上、在字面上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如果无意识不是上帝的话，那么意味着上帝并不是全部，这是不可能的。那个终极的源头意味着所有 都来自于它，即使是无意识也来自于那个源头。所以在古老的印度教，在密宗的坛萃里面都提到，上帝既是光明也是黑暗，既是有意识的海洋也是无意识的海洋。所以即使昏沉没有觉知，仍然是一种存在，虽然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但是它仍然在上帝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坏的，所有东西，一切的一切，即使是黑暗也是美的，也是永恒的一个念。所以没有必要排斥来自永恒源头的任何东西。你排斥了任何东西，意味着你也在排斥那个永恒的源头。记忆1.1，记忆是过去经验的残存，这点刚才已经提到了。你所有的记忆都是你能量达到了冰点，而且它在以冰点的方式留存在那儿，那以冰点的方式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储存在你的骨骼里，你的血液里。最后这五种形式都可以以止息的方式来打破它们。所以他说，止息可以打破或者超越各种意识的形态，但是必须通过修行和不执着这两者来达成。当你止息了各种意识的形态，以什么方式来止息它们？以无着的方式。什么叫无着的方式？也就是它们产生了，然后你看到了，然后你仅仅是旁观到了，而且这种旁观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旁观，而是某种超越的旁观。你以超越的方式，好像你站在山顶上，你在向下看，你以某种超越的方式看到这五样东西在你的面前流过，但你没有去抓住它们，也没有去认同它们，也没有去压制它们，你什么也没做，你也没有去谴责它们，你只是让它们存在，然后流过去了。所以这个叫做无着，毫不执着，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的发生，然后自然的熄灭，因为这是能量固有的行动方式，它必然会向前行动。你其实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事，即使是忧郁症，你如果能够跟你的忧郁待7天，它也会流过去。所以你并不必担心所有负面的这些事，如果你足够的耐心，并且能够足够的超越于它，你就能够与它同在，你可以让它存在。你知道它不会存在多久的，它注定会流过去，因为这是宇宙法则，这是能量的宇宙法则。所以他说，通过修炼跟不执着于以上种种意识的形态，你就能够超越它们，打破它们，你甚至能够控制它们。这点在禅宗里边应用的很好，一般人立刻就会被你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愤怒啊、喜悦啊、忧伤啊被带着走了。如果你能够学会某种超越的观看，那么他们就不会太多的影响你。当你足够的成熟，你甚至可以倒过来利用他们。这在禅宗里有许多的公案都提到，那些禅师曾经有意的伪装愤怒、盛怒、大怒，你看上去他真的是怒的，但他里面一点也没有动，他在下一秒钟他立刻就那个愤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完全是在做演员，他甚至可以利用这些意识形态。所以这个在禅宗里叫游戏三昧，他几乎把它当成是一个好玩的事，当成是一个做游戏的事。这个片刻如果需要愤怒，他就会把愤怒提起来，然而他的里面完全是超越的，他里面从来就没有在愤怒里，他只是表面，他只是在皮肤的表面，你看上去他是非常愤怒的，他里面永远是宁静，永远是超越。如果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在下一个片刻，他的愤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禅师经常会拿一个这个禅杖，所谓的棒喝， 会突然间从背后或者从当面冷不丁的一棒子打下来，看上去很凶啊，但他其实没有，他没有愤怒，他其实表现出来愤怒，他里面一点都没有。所以当你能够无执着，你甚至可以控制他们，你甚至可以利用他们。他里面他1.13，他说所谓的修行，就是持续的安住于禅定，也就是觉照中。什么叫无执着？无执着的修行是什么？无执着的修行就是持续的安住在这种觉，应该加一个词，超越的觉知的禅定中。觉知永远是超越的。你如果看着你自己的身体在行动，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看，你的觉知还是处于同一个平面的，它并没有超越。这点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你如果只是看着你自己在坐在凳子里，现在在收听这个声音，你如果看着你自己在这样做，你如果敏感一点，你会发现你的看跟你身体的这种坐在这儿的这个行为，跟你身体跟你的耳朵在听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仍然是处于同一平面的，或者是仍然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它并不是超越性的。但是真正的觉知是超越性的。那到底什么是超越性的觉知呢？这点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你能够觉知到自己坐在凳子里的同时，你也觉知到你前面有一台电脑，你也觉知到你身边的桌子、椅子、墙壁，你以整体的方式觉知到了你跟周遭的一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觉知不属于这个存在，它在更高的领域里，在更高的次元里，它是一个超越的觉知，一个超越的感觉。当你的觉知是超越的，你就不可能只觉知某一个点。你如果只能够觉知线性的线条化的某一个点，我只能觉知到对面的东西，只能觉知到我眼睛所及的东西，那么你意味着你跟你觉知的对象仍然处于同一个层面。当你能够觉知到整体，也就是说你坐在这儿的这个人跟周遭的环境都被你同时觉知到了，这个觉知就自动是超越的。只有一个整体化的觉知才是超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训练觉知的时候都不成功的一个原因。他们的觉知实际上是聚焦而不是觉知。你聚焦在你的走路上，你聚焦在你的一个某一个动作上，无论你怎么聚焦，它产生的力量都是止的力量。禅定分为止跟观两个面，你专注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你产生的力量是一个止的力量，停止的止，它是一个专注力，你可以产生很强的专注力，你甚至可以看着某一个客体产生极高的专注，以至于周围在敲锣打鼓你都听不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专注，这是一种禅定。但这个里面没有观，没有觉知，你只对你专注的东西有意识，你对周围是无意识的，所以这里面缺少观。而一个超越的觉知实际上是止观双运的，它既有某种专注，又同时觉知到整体，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真正的觉知永远是整体化的，但这种整体化又不意味着你在伸出手去一样一样挨个的觉知周围的每一样东西。你如果挨个的觉知啊，这个是茶杯，旁边是桌子，在旁边是墙壁，在旁边是什么什么，你挨个的觉知的话仍然是聚焦的，你只是挨个的聚焦。你有没有可能用不着聚焦于任何东西，你看相完全没有看，听相完全没有听，而只是在一个瞬间完整的觉知到整体，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技巧。所以真正的觉知应该是这样的。